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终于进到士师记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从19章一直记录到21章的，动员了全以色列人来剿灭便雅悯支派的事件。这个事件与前面许多的事件都不一样，因为牵涉到以色列的众支派，牵涉到大祭司腓尼哈，耶和华的约柜会幕都在其中，耶和华还对他们说话，与没有赶出迦南地的居民因为拜偶像受外族的欺压都没什么明显的关系。而据一般的考证，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肯定发生在士师记的初期，往后等他们各自进入地业又被外族欺压，那要像20章一节所说的，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以及住基列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这就不容易了。那20章27、28节很明确的说，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就是在伯特利，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侍立在约柜前，就更告诉我们这是约书亚死后并不太久的事情。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被摆在士师记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从士师记起头就一再提出的一个论点，士师记的记载不是按着时间的顺序，而是从所记载的事件里面看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堕落或者失败的程度来排顺序。那难道说士师记初期以色列人就堕落的比士师记后期还严重吗？这就要请您自己评断了。这一章很长，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念全篇啊。不熟悉的弟兄姐妹呢，盼望您能够去多读几遍。圣灵在记载这个事件是用这句话开头的，19章1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那结尾呢，当然是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把头尾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这意思应当是再清楚不过。士师记19章到21章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的罪比淫乱的罪、拜偶像的罪更大吗？首先我们当然要晓得，这个人在神面前任意而行绝对不是神在称赞人、称赞以色列人的话。什么叫做任意？任谁的意？当然是任你自己的意嘛。任意与自由有什么不一样？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对我们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主耶稣的工作就是叫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天父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所以保罗特别用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这一个特质，就是脱离败坏的辖制。我们做什么事情呢？不是因为败坏肉体或者世界的驱动而做，我们是主所释放的人，在我们身上是有自由的，甚至不再受律法的管辖，也不再受人的管辖。我们是活在耶和华所宣布的禧年里面，直到永远。我们的自由是因为明白真理，是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神的儿子成了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对这个自由的使用呢，就是甘心效法主耶稣的样式，做了主的奴仆，也做了众人的奴仆。用我们的一生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明白神的旨意，跟随基督的脚踪，这是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与这个相对的，当然就是不认识主的人。以弗所书讲的最好了，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啊！这种活在世界上的情况，就与前面所说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以至于我们都会很 阿们，彼得所说的，要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样说起来，士师记所说的任意而行，既然不是一句称赞的话，肯定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呢，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放纵肉体，随从私欲和今世的风俗去行了。但对不起，答案很可能不是这样。不错，在士师记最后的这一段记载里边，那个利未人的妾，她行淫离开丈夫，这是放纵肉体，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等这个利未人找到她，要把她接回来呢，经过基比亚，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他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这个像谁啊？这个当然像索多玛、俄摩拉了。那房主出来对这些匪徒说，弟兄们呐，就告诉我们这些人是以色列人了，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最后他们终夜凌辱这个利未人的妾，把他折磨到死，都符合以弗所书里边所描绘的可怒之子、悖逆之子。哎，但是这两个恶行只是这整个事件的开头，不是整个事件的主体耶。一个妇人行淫，或者一个城里面有一群匪徒，都不足以把全以色列族的账挂在上头啊。这里所说的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主要是形容其余的以色列人怎么处理基比亚事件。是全族的以色列人，从但直到别是吧，从没名没姓的小利未人到大祭司腓尼哈，在处置基比亚事件的经过上，都被耶和华贴上标签，叫做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不对？我想我们读最后一段的士师记，如果现在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明白，就会比较用心去读，并且有所警惕了。这难道不像今天的教会吗？教会里面总是会出问题的，总有一些软弱的个体，不荣耀神的事件在这里发生，在那里滋长。但是教会以及周围的肢体怎么处理，怎么面对这些问题，在神的眼中可能被看得比问题本身更严重，也可能使你我在天父面前呢，遭到更严肃的判断。新约里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啊，就是哥林多教会，教会里面有淫乱，那个淫乱的程度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是一个明显的罪。可是别忘了，保罗写信不是去责备这一个收了他继母的人，也不是去责备那个被收的继母，而是写信给整个哥林多教会，并且称全教会为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为什么？因为教会对于这个问题处理不当，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倒做了。保罗又提出来那个弟兄告弟兄告到外邦人面前的事，都与士师记最后一段的记载类似。在士师记的开头，我们以为神所看重的只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凭着信心去歼灭迦南七族，去把那些未得之地啊都得而为业。但是耶和华在观察的可能不只是这个。士师记第一章一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曾经把这段对话拿出来称赞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知道要做的是什么，他们不用再去问耶和华说，我们应当不应当去攻击迦南人。当约书亚死的时候，他们都预备好了要继续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到了20章18节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以色列人全都打算好了，各支派的勇士都招聚全了，已经决定了要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去征伐他们。哎，他们又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耶和华，话是一模一样的话，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也给他一样的答案， 犹大当先上去。如果我们看见这两段记载，还没有办法体会到在士师记背后所隐藏的那个神的心意，以及神期盼我们所能够明白的功课，那我们真是和以色列人一样糊涂了。攻击迦南人是神的旨意，是从起初神就交付以色列人手中的一个任务，但是没有求问神，没有神的话，没有律法明确的指示，却用同样的方法来攻击自己的弟兄，是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人灭耶利哥，把拉合一家救出来了，天使灭索多玛，把罗德一家救出来了，以色列人扫灭基比亚，连那个曾经好心接待保护利未人的老头，还有他未出嫁的女儿，一概都杀在里边。士师记开头的时候，我们又以为它的重点是在于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的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他们不听从士师，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但是这一个早期事件让我们看见，基比亚的便雅悯人坏到这个地步，不是因为地业没打下来，圣经也没说他们是因为去叩拜别神，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而是在其他的方面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拜偶像的罪固然可恨呐，但是还没有哪一个偶像让以色列族自相残杀，反倒是这些人自以为在侍奉耶和华，求问耶和华，起来几乎把便雅悯的全族都给灭绝了。以色列人全族的人聚在一起，在耶和华面前又哭泣又求问，所做的糊涂事啊，远远超过他们在偶像面前在外邦人中间所做的糊涂事儿。在士师记开头的时候，我们以为耶和华留下几族迦南人呐，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但是在士师记的结尾，我们看见耶和华容让少数的以色列人败坏啊，也是要试验剩下的以色列人，要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呐。我们顺着士师记的顺序读下来，读到基甸因为逼奴以勒和舒哥的百姓不与他合作，他就拆了逼奴以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我们以为他是以色列家杀弟兄的滥觞，成为后来以色列人流血内斗的榜样。但有没有可能不是这样？基甸反而是受了前面基比亚事件的影响，所以他刑罚以色列人，教训自己的血肉之亲，能够下如此狠手。我也知道中国弟兄姐妹们，读经也好，面对教会问题也好，当我们提出这样论点的时候，他立刻会说，那像基比亚这样的人，像便雅悯族不打不杀怎么办？当初以色列人走到石亭，受摩押女子的引诱，又与米甸女人行淫，那还不是因为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把那个行淫的以色列人和那女人呢，一同从腹中刺透，才使得以色列中的瘟疫止息吗？耶和华不是称赞他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吗？难道他上次做的对，这次就成了任意而行吗？你说的对呀，我们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一点。为什么上一次耶和华称赞他，这一次却说他与百姓一同任意而行呢？你说基比亚的匪徒，我们应当拿他怎么办？你问得好，但是或许应该问得更准确一点。利未人应当拿他的妾怎么办？他的岳父应当拿女儿怎么办？以色列族应当怎么办？而不是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态，如果就是要处理问题，也只限于处理问题，那你处理了半天呢，可能只处理了病症， 没有处理到病根，并且从一个处理带出更多的病来。后来的天主教不正是这样子吗？所以我说，站在哪一个角度来读这些圣经是很重要的。你能不能从士师记以及以后的记载里边找出一个答案，就是说神怎么办的，耶和华的作为在哪里，耶和华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再问问自己说，我是腓尼哈吗？我是那个利未人吗？如果不是，那我是谁？这样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从圣经中为自己找到定位，也才不会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那现在我们就从19章的开头一段一段读过去。第一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以法莲山地是什么地方？这犹大伯利恒的女子又是什么出身？这里边没有给我们太多的线索。当然我们在新约里边的人特别会注意伯利恒这个城。17章那个少年利未人也曾经经过犹大伯利恒，并且说自己是从犹大伯利恒来。我们多少会想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线索，但是恐怕不容易找着什么。第二节说，这个妾行淫离开丈夫回到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4个月。这个女孩有没有把发生的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亲？我们只看见4个月以后，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2匹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那当然我们要是稍微读过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就晓得对于淫乱的事啊，耶和华的律法里面有很严格的吩咐，也有一些很特殊的处理办法。那她这个丈夫到底打的什么算盘，预备怎么样做，我们也都不晓得。因为此时此刻这些恐怕都不是重点，圣经也就没有给我们进一步的线索。我们在这里瞎猜啊，那个利未人当初应该怎么样，这个妾应当怎么样，利未人的岳父当如何如何，恐怕也都是白搭。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还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就是一个人的罪，一个人的过犯，尤其是在服侍主的家里边，若是有不当的事从那里边出来啊，你千万不要轻看它可能带来的影响。这整个的事件从哪里开始啊？从这个妾行淫离开丈夫开始，而不是从基比亚的匪徒开始。圣经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是预备用好话劝她回来，而不是带着石头预备把她砸死。带回来以后做什么呢？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后来到18节，我们看见她回答住在基比亚的那个老先生说，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这如果不是一句白谎，那也许他是带着这个妾要到耶和华的会幕那里去办些什么交涉。这前前后后有太多的可能性啊，是我们无法猜测的。圣经从19章第4节一直讲到第9节，是重复一件事，就是他岳父留他吃饭，留他过夜。一而再再而三，这个女婿就出不了门了，这个女儿也就带不走了。这些事情里面又有什么蹊跷？他这个岳父到底打了什么算盘？我们也是没有线索。也许他岳父知道女儿和女婿之间有问题，也许女儿把实情和他爹讲了，他岳父想从女婿口里面套点情报，你打算拿我这个女儿怎么办？可是这个利未人口风蛮紧，今天套不出来明天再套，谁知道呢？都住到第5天了，女婿一早起来要走，他岳父硬是把他留到黄昏，想再让他住一夜。这不要说那个利未人给他岳父缠得够累，连我们读的人都觉得有点吃不消。那人不愿再住一夜，就背上那2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那这个做爸爸的当然想不到，他把他女儿女婿留到黄昏才让他们走啊，使得他女儿丢了小命。那第10节，他们来到耶布斯的对面，我们看见一个有意思的线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要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住宿。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过到基比亚去。又对仆人说，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或住在基比亚，或住在拉玛。他们就往前走。 这几句话就让我们在旁边看戏的人呐、心里面为他们着急，因为他们不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我们却知道。他如果住在耶布斯，那外邦人的城会不会反而安全呢？他要是走到拉玛，也比走到基比亚要好啊。读到这里，别的看不出来，有一点恐怕是确定的，他的岳父也好，或是这个利未人也好，都没有办法因为自己的打算、自己的判断而得到平安，反而带进灾祸。那当然我们又想了，这犹大支派当初要是把耶布斯打下来，那不也能使这个小女子免去杀身之祸，并且让以色列家逃过这血腥的一劫吗？约书亚记15章63节说，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士师记1章也说，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这里所说的同住，大概不是像今天的耶路撒冷城里面呢，有一半的犹太人，有一半的阿拉伯人。这同住的意思比较可能是耶路撒冷城完全被耶布斯人所占据，后来大卫去攻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耶布斯人相当的强盛，相当的嚣张。那当时耶布斯这个城到底能不能够容犹太人的客旅向利未人和他的仆人借住一夜，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忍不住要问一个问题啊，这个耶布斯离基比亚很近，后来基比亚城就出了700精兵，便雅悯人从各城出来呢，拿到的共有26000，在众军之中又有拣选出来的700精兵啊，像特种部队一样，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击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请问这个军队的势力，如果不是与以色列人打仗，而是去攻打耶布斯，能打得下来吗？更不要说便雅悯人之外聚集在那里的以色列人，拿刀都有40万，都是战士了。这一整株的闹剧啊，不单是我们今天在这看，当初的耶布斯人不也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看笑话吗？难怪后来大卫去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这么嚣张，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看来，当初这些以色列的战士、便雅悯的勇士在那里自相残杀的时候，不是瞎子不是瘸子是什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需要停在这里，先为士师记这最后一段结尾的主题啊，做一点整理。到底什么是个人任意而行？不见得只是拜偶像或者行淫乱，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得罪神的事，而更是说自以为在服侍神，却不明白神，带进来与神心意完全相反的结果，并且继续坐在那个位置上，继续顺着那个轨道运行下去，还不自知。我们是否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读士师记，会决定我们个人从士师记里读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更会决定我们自己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时候，会不会也成了任意而行的瘸子与瞎子呢？